俄罗斯两年前吞并克里米亚，曾经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制裁。为了摆脱克里米亚的孤立处境，俄罗斯积极推动克里米亚和外部世界，特别是和中国发展关系。今年5月份，在俄罗斯驻北京大使馆举办了克里米亚招商会，希望能够吸引中国投资和游客前往当地。克里米亚的几名地方高级官员曾经前往北京出席了相关活动。参加活动的克里米亚议会议长康士坦丁洛夫说，这次活动令他非常之满意，结果超出他的意外。第一批有组织的中国游客几日之前访问了克里米亚，在持续6日的行程当中，14名中国游客参观了克里米亚各地名胜古迹和著名的马桑德拉酒庄，并且观看了当地塔坦人的民族歌舞表演。克里米亚旅游官员特别接待了中国游客，并且向他们赠送了纪念品，其中包括一枚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10卢布纪念硬币。俄罗斯和克里米亚媒体将中国游客到访看成是一次突破孤立的重要事件宣传报道。克里米亚旅游官员说，还将会有两批中国游客在11月份和12月份分别抵达克里米亚。中国游客目前前往克里米亚必须在莫斯科中转，目前正是考虑开通克里米亚和中国的直航包机航班。但是克里米亚旅游和疗养设施国务委员会负责人切尔尼亚克承认，开通直航包机的前提条件是首先要有客源，另外还必须要考虑乌克兰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反应。克里米亚目前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受到严重的限制，当地居民前往西方国家旅行不能够在莫斯科，而必须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西方国家大使馆办理签证手续。俄罗斯各大银行亦都因为害怕西方制裁，不敢在克里米亚开办业务。俄罗斯媒体最近报道，一些有问题的俄罗斯银行曾经前往克里米亚开展业务，期望能够换取当局好感，以便在俄罗斯中央银行整顿金融市场的行动当中，避免他们的营业执照被吊销。但是即使是这样，由于生意清淡，这些银行亦都被迫中断业务。另外，俄罗斯亦都积极活动，在去年和今年分别组织了法国和意大利议会的极右翼议员组团访问克里米亚，随后对这些事件宣传报道。中国在乌克兰前总统阿鲁科维奇执政期间，曾经计划在克里米亚大规模投资建设港口和物流中心，但是这个计划后来不了了之。乌克兰媒体没多久之前报道，中国很可能将在克里米亚的投资项目转移到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实施。一个中国工商代表团最近访问敖德萨的时候，受到了乌克兰地方官员的热情接待。去年9月普京总统访华的时候，中国曾经拒绝了被西方列入黑名单的克里米亚地方政府首脑阿克肖洛夫作为代表团成员一同访华。阿克肖洛夫曾经想参加普京访华期间在北京举行的中俄工商论坛会议，这次会议的俄方主办者透露，他们和中国外交部多次交涉，但是仍然没办法使到克里米亚领导人成行。中国外交部的立场就是，无论中国国有资本去克里米亚投资，并且和当地签署任何协议，但是这个禁令不涉及私人资本。一家中国公司去年访问克里米亚考察当地投资环境的时候，受到了阿克肖洛夫的亲自接待。乌克兰官方目前对中国和克里米亚的往来保持沉默，但是乌克兰已经立法将克里米亚视为被占领领土。对那些未经乌克兰政府批准在克里米亚从事商业活动外国公司实施制裁。乌克兰政治学者巴格列宾斯基认为，中国在克里米亚问题上面的立场是避免得罪任何一方。
Китай все-таки занимает ну такую как бы позицию тут нейтральную, он не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巴格列宾斯基说，他觉得中国所持的是中间立场，中国既不支持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但中国亦都没有对此批评，并且采取激烈的行动或者是加入制裁的行列。中国所做的是他觉得能够对他有利益的事情。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几日之前再次谴责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他称今日的克里米亚已经变成了一个集中营。俄罗斯刚刚在克里米亚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并且邀请外国媒体参观，显示在克里米亚问题上面继续持强硬的立场。 克里米亚达坦人组织话，俄罗斯在当地大批驻军，甚至部署核武器，秘密警察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部分，被认为是克里米亚原住民的达坦人，正是受到俄罗斯的迫害。一些活动人士失踪或者是被逮捕，俄罗斯甚至采取苏联时代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方法，曾经将一名当地达坦人领袖关入精神病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